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啊，现在讲到这个意识的51个心所分了几大类。第一类是变形心所，是一个程序，我们讲过那个是没有内容的。现在讲了有内容的5个，叫别境心所，这个是也是一个程序，但是这个程序有内容。这个程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成一件事情啊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先要对这个事情呢认识到我干它做它有什么用，对我有什么好处，哎，升起做这件事情的乐欲，哎，这是第一步。升起乐欲，第二步呢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所需要了解的情况呢要了解确切，如实的了解确切，叫得到圣解。然后呢是要反复的练习，要达到这个就是想用的时候就能想起来，哎，你不能那个想用的时候想起来的是别的，或者想错了，这都不行。然后第四步就是定跟慧，这就慢慢接近那个真正的东西了。第四个别境是定，定者位于可观察事体，令心专注，同境为性。什么叫定？就是对于可观察事体，可观察事体你可以随便定，哎，这个一会儿咱们再举例子。令心专注，同境为性，就是让你的心呢专门的注意同一个境界，为这个定的体系，为它的相，为它的样子。定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定一个要观察的对象，然后让心呢就专门的待在这个对象上，专注同境，就是同一个对象你老注意它不动。所以它这个定的定义用4个字，就叫心一境性，就是你的心放在一个境界上，这个东西就叫定。你比如说啊，刚才我们下课说的这个，有的人在这按6妙门习定，他一开始是数息，哎，数息他数的呢，哎，这个没有什么干扰了，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很舒服，也能定住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不数息了，就入第二步叫随息。哎，因为数息还是比较复杂的思想，你得从1数到10，再返回老得这个有这个思念。哎，随息就是你就注意着你的呼吸，哎，你看，现在出气比较重，现在出气比较轻，现在比较长，现在比较短，现在比较快，现在比较慢，就是你不管它，哎，你就光注意着它，就是令心专注同境，你注意呼吸，就老放在呼吸上，这就叫定。这个老放在呼吸上，一开始呢老走思，哎，这就叫不是定了。哎，慢慢的呢走思了，你发现了再拽回来，走出来，慢慢的1分钟、3分钟、5分钟，这就叫定力增强。哎，10分钟，慢慢半小时，哎，古代讲了1个时辰、2个小时，那当然效果就更好了。哎，你就说，但是呢，你定5分钟就会有5分钟的调整作用，就是说你的，因为这个定的基本这个要求是身心的放松，身体放松，心呢静下来，哎，专注一静，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一种自觉的高度的休息状态。所以人你要是进入完全放松状态呢，它自然会开始什么呢，就是自我修复，就是你什么地方不正常，什么地方有这个毛病，它自然有自我修复功能，他这个就可以把那个身体调整。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出现什么都是好现象。你说疼是好现象，痒是好现象，凉是好现象，热也是好现象。就是你出现热就证明你热多，他给你往外排热，哎，那凉那就是凉气多，往外给你排凉气， 就是说它什么都是好的现象，你就尽量来这个延长它的时间。可观察事体者，为观察功德或过失。就是说这个观察这个事体，观察什么呢？他说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观察它的功德，一个观察过失。这说的呀是比较复杂的定了，比较后边的定了。这个一开始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定呢，它分两个阶段，先是止，后是观。止的阶段呢，就是第一步。止的阶段是什么呢？止你的妄想，止你的乱想，让他心能够专注一境，这是止的阶段，这是准备阶段。你定力增强，你能够半小时哎观呼吸那个不动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定力就有了。有了这个定力之后呢，你开始观，是他说的这个观察功德和过失，这是目的。在定中，什么叫观察功德和过失呢？你比如说他这就讲的就是修习佛法了。修习佛法的时候，你比如说观佛法，观这个心经五蕴皆空，观金刚经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在想这个一切如梦，这种境界，这就是观功德，就是佛法的殊胜功德。你在定中心力很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熏习的那个力量也很强。你熏了这么多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的这个记忆，这个本身就是清净种子，就是正见种子，这就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力量，这就是功德。什么叫观过失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淫欲心比较重，佛教里头有观白骨观，观白骨观是什么呢？把人呢观成一个骨架，就是观成这个骨头，比较本质的东西，就是人不净，不净观，这都是观过失，就是这也是帮助你观过失本身是正见。就是说，因为什么要做这个白骨观呢？因为我们说去贪嗔痴，去贪嗔痴，去贪嗔痴的这个贪嗔痴三个的核心是贪，没有贪就没有嗔，没有痴。这个贪的核心是什么呀？最难去的就是这个色欲。所以呢，这个你要想出离，你这个人如果这个色欲很重，心很重的话，不可能出离，那就是这个叫色心，就是轮回之本嘛，生生死死之本。你观色欲，这个就是你做不净观，做这个白骨观，这是观色欲的过失。但是这个本身这就是正见，因为你那个就是在就是说这个色欲不好，我要减轻这个色欲，我要去掉这个色欲，我要从梦中醒来，这叫观过失。所以他说的这个观呢，是定里头的第二步，是那个观。定的目的是为了做观，但是我们现在一开始修呢，我们因为定力不强，所以先要做第一步，就是先修止，把你那个乱心，这个乱想纷飞，这种心给止住。止在哪儿？止在一个境界上。观呼吸是一个例子啊，这个诸佛经常都修这个叫随息观。但是你那个可以根据你的那个情况，你的老师教的情况，你什么你可以随便定，只要你是心一境性就是。甚至有人在这就是我在这读心经也叫模模糊糊，也叫心一境性，是吧？我就在这儿一遍一遍的背心经，或者一遍一遍的念佛号，你也可以说这也叫心一境性。尤其是念佛号，有人念念念就能得定，为什么呀？他也是心专注一境，时间长了，那个也是可以达到这个就是增强定力的目的。令心专注同境者，为专注同一所缘性。他是每个字都要这个那个讲观，这是讲同境，就是每个词都要解释。什么叫专注同境？就是专注同一所缘性，就是你 取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观一朵莲花，哎，我放一朵莲花在前边，我就先用眼睛看，哎，一个印儿一个印儿的看，看看看得很清楚了，闭上眼睛，在你的意念里头把它现出来。现在我又忘了这个颜色是什么了，再睁眼再看，看清楚了之后再闭上眼，再去这个观，这样呢，这就叫同一所缘，我就是看这个莲花，不看别的。慢慢你定力强了呀，最后你就是闭上眼睛的时候啊，这个莲花会清清楚楚的现在你的定中，哎，这就是达到一定境界了。哎，白骨观也可以观成这样，就是你观白骨，一开始是挂一架白骨在这观，慢慢你对这个细节都很熟悉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这个东西了，你就哎一闭上眼想观白骨一下，白骨就出来。而且这个白骨就跟真的在你面前是一样的，这需要这个很多的记忆跟定力结合就能达到这个境界。专注同一所缘性，若心平等运行者，则能如实善了之故，即是能为智之依持作业。这是讲定的作用，定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升起智，能升起智慧，它是智之依持，就是依靠这个定你能生智慧。说为什么依靠定能生智慧呢？就这就是用那个我们最简单说，小学生就是最大特点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听课的时候一会儿玩起来了，一会儿说话了，一会儿老跑，这样他那个智慧就难生起来，是吧？你连老师讲的课都不能完整的听下来，你怎么可能那个理解他的意思呢？所以这个定力强了呀，你智慧就容易得。哎，你观察一个东西能够长时间的很仔细的，能够观察的很清楚，你对他的理解你就会这个很容易得到。所以这个定呢是得智慧的一个前提。说这个人定力很差，几乎这些人什么事儿都做不成，哎，就跟那个说挖井似的，这儿挖一下那儿挖一下，你一辈子也挖不出水来。哎，定力就是指的我确定了我喜欢这个，我确定了目标，我知道了方法，我要做这件事了，我能够坚持。哎，就是好像什么的经常这个事情就是在成功啊，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你实际上那个这个有时候那个差距很小，你比如说他就那个我们知道那些那个就运动员吧，要得冠军，世界冠军就一个，说冠军跟亚军差在哪儿啊？就差在那个冠军呢，大家都达到极限了，但是冠军呢他就要求自己我再坚持一下，就差那一点。哎，那个中国跟日本的男团那个体操最后就差0.01分，哎，说那叫差，那就叫差距，那就是冠军。哎，你说那个差距在哪儿？就是在你平常训练，可能就是你这个运动员呢比他多训练了几天，或者说我在训练的时候我坚持的多一点儿。哎，这是一个综合的那个什么，所以这个定力是达成智慧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它离会最近，这已经到第四步了，最后一步是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说了，人的本质是记忆，记忆的这个质量好坏是什么呢？你的记忆里头是正确的知识，还是正确的道理，还是错误的？哎，这是人的质量的高低。什么叫正确的道理？正确的知识，正确的那就是智慧。哎，你这个找到真理了，你这就叫智慧。慧者为般若，这给颠倒过来了。般若本来是那个译音，应该是用译来讲音的，因为这个般若呢，这个在佛教里头成了一个最常用的，就是我们那个讲心经讲的那个，有人看了之后说，哎，这事儿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原来就搞不清这个限量底量。哎，般若为什么不直接翻成智慧？就是因为我们人的智慧啊， 一般都是指的这个思维，哎，思想，这个比量的智慧。但是佛教讲的智慧般若呀，完全是限量的智慧，就是什么呢？什么都是看到的，一切信息都是看到的，就像我们看说看颜色一样，一睁眼，面前的所有颜色顿现眼前。佛一睁眼呢，是我们凡夫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是顿现眼前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比量搞出来的智慧，比如说这个你叫什么名字，你这个人性格怎么样，你这个人这个什么将来怎么样，过去怎么样哈，这些信息我们要靠分析，佛都是什么呀？限量，这就叫般若智，就是他一看你的过去干的什么，你不是都有记忆吗？都是现场看到的。哎，说未来呢，未来你这个，这就是算术式的左边，你这个记忆是这个，它的那个果是什么，它也是一个，我说就跟镜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固定的。哎，所以他看未来也是现场的，说我现在又做了一件好事，又做了将来坏事，又熏了善念，又熏了恶念，因变了，因变了果自然跟着改变。嗯，反正佛就是刹那刹那都是限量智，所以这个慧啊指的是般若限量智，这是究竟意义。我们现在学般若呢，因为我们没得到般若的限量智，那我们还是什么呢？还是用比量来准备。哎，你这个限量智是怎么得到的？还是靠比量智呢，这样来一步一步的积累起来的。我们说佛是法身，是以法为身，就是佛懂得全部佛法圆满了，这是就成佛了。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积累这个佛的法身，就是我们在学一点佛法，就是在积累你成佛的法身的一部分，又学一点又积累一点，一步一步你达到 10% 的时候，我说染污种子转了 10% 的时候，你就可以挣到初地，转了 20% 的时候就可以挣到二地，转了100%的时候你就成佛了，圆满就成佛了。哎，所以现在我们正在成佛的路上，就是你熏习了正见正真理，这个佛法的道理，这就是叫什么呢？般若的准备。哎，你达到一定程度，一证初地，一从梦中醒来，那一下就没有比量值了，完全变成限量值了，初地就完全是限量值。哎，那就是没有梦了，看到的都是众生心，只不过是说看的范围小，看的这个不是那么清楚，是吧？哎，你再转那些染污种子嘛，哎，越来看的越清楚，越来看的范围越大，到最后成佛圆满，没有一切障碍的时候呢，你就是最高的智慧了。所以说慧呢就是般若，般若分三种，叫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哎，也是三种，我们前面也介绍过，现在我们先按他的这个文章来介绍。既为于可观察事体，极善检则为性。你看他的这个慧这个定义啊很简单，就是你对于这个可你要观察的这个事呢，极善检责。检责是什么？检就是检出来扔出去，责就是我选择。极善检责就是我知道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什么对什么错，什么真什么假。极善检责就是极善就是极为熟练，哎，能够很好的如实的，就是说你对你观察的事一看呢，你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它是怎么回事，这就叫智慧。哎，有什么叫有智慧？那定义很简单，你一看这个事情说，哎，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哎，这叫智慧。你拿不准这个主意就是没智慧。哎，我们凡夫做事情做错，就是因为无明，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嗯，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所以学佛法呢就是明白世界上究竟的真理。哎，这个你明白了之后， 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就是度一切苦厄，彻底解决。下边，为由正理所引，非正理所引，以于其他。这个说这个智慧是哪来的？他说有三个路子，一个是正理所引，就是正确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就是就叫正见吧，正理。你听到有正确有正见的人说的话，引导你得到的一种正确的认识，这叫智慧。注意，非正理所引，就是错误的道理也能把你也能让你得到智慧。所以这个慧啊，有正慧有邪慧。哎，有的人干坏事也很有智慧，也很熟练啊。你像那些那个叫江洋大盗啊，那很复杂的那个是不是啊？你看那个侦探小说，那也是智慧，那叫邪慧。他觉得这个就是吃喝玩乐为这个最高目标，哎，这就是目标也不对，方法也不对，这叫非正理所引，也叫智慧。以及其他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也说不上是真理，也说不上是邪见，那样的智慧。比如说就是我说的那个，你知道戴上帽子，你知道天冷了加点衣服，哎，这一类的，你说不上是叫正理还是邪见哈，正见邪见，哎，这一类的就算其他。这是一个方面说。嗯，也是还有我说的那个，就是说他这个方面说，就是说你不愿意再去，这很难判断，我们就给他归一类，说这个其他完了。你还有一个就是分层次，什么叫正确的道理？哎，分层次，世间有世间的正确道理，佛法有佛法的正确道理，佛法的正确道理又分很多层次，一直到最后究竟的，那就是梦中的全是这个假的，哎，只有这个醒了见到真心才是真的。到究竟真理，由能检择故名为极善检择。由于我们这个心呐能做检择，能检择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人能够检择，这叫极善检择。哎，就是有这个能力，那就是你有这个智慧。哎，你来了之后说我看不清，我判断不出来，这就是没有智慧。位于自这是具体说了啊，位于自能相、共能相、夹杂融通等一切法中，能如实或颠倒思则。这是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说，说他在抉择的时候抉择什么东西呢？他有一种分类方法，就是把一切法分成这三大类，一个叫自能相。什么叫自能相？就是每一个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定性，叫自能相，就是能规定什么是这种东西。哎，就好像说我们说智慧，什么叫智慧？它的能相是什么？就是它的能相就是能规定什么叫智慧，它的本叫定义就是。哎，我们凡夫现在就是说什么叫桌子？把桌子的定义就叫桌子本身，桌就是它的定义。实际上桌子定义不是桌子本身，桌子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个定义是我们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看不到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只能用一句话当成它的自能相，就是能够规定它的性质的那这个定义，就是它自能相。比如说智慧，说什么叫智慧啊？说你看东西能够极善检择，就是很确定的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哎，这就叫智慧。这句话就是它的自能相，就是它的定义，就是能够规定它自己的相貌，哎，叫自能相。共能相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是一类东西， 这叫共能相，就是共相，就是很多东西的一个共同特点。你比如说桌子，桌子这个名词就是一个共相，不是自相。为什么？因为我面前的这个桌子，这才是自相，它自相，你们家的桌子那也叫它的自相。然后我要就说桌子这个词儿，这是指所有世界上所有的桌子，不管什么桌子都共同都叫桌子，这就叫共相，共能相。哎，共能相呢，它也有一个能相，就是能定义它的相。什么叫桌子？你去查字典，他说下有支柱，上有平面，能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哎，这句这个定义就叫桌子的共能相，就是桌子共通的特点都是这个这句话。哎，这叫共能相。说除了自能相跟共能相还有什么呀？还有我们一些乱七八糟的判断夹杂融通。就是你看，这就是说除了对一个东西具体的定义，一个具体的东西，比如说你啊，我叫什么名字，我多大了，我什么，你的这个定义是自能相，定义你的，他的那个定义是定义他的，比较自能相。还有共能相，说中国人人类，哎，六道众生，这就叫它也有定义，这叫共能相。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自能相，也都有共能相。然后定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就说，说什么呢？就是拿这些自能相、共能相呢去说你的看法。哎，这个就说这个不好，那个就说那个好，这个说这个既好又不好，这个说要辩证的看，那个说这些胡扯，这就叫夹杂融通。哎，这就叫戏论。本来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我们就认为它存在，然后还不但存在，还在里头一大套那个多少知识都发展出来了，这就叫夹杂融通等一切法中，实际上就是指的什么呀？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就是对于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呢，能如实或颠倒思则。什么叫如实思则？思则就是如实的思考、思维跟选择、拣择。哎，什么东西应该扔掉，什么东西应该选取。哎，拣择。如实拣择就是说你判断的正确。哎，这个东西是真的就是真的，这个东西有就是有。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没有，你判断的如实，这就叫正理，这叫正见。也有颠倒思则，也叫智慧，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呢，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多了耍魔术的，他就专门骗人的，是吧？他就专门颠倒思则。哎，你像那个谁，他拿一个电锯把一个人拦腰啊，哗哗给锯了，哎，吓得人们乱叫。这个电锯不能锯人的，锯了人他就得进监狱，就得这个判刑。哎，但是呢，他就颠倒思则，他就要把这个人锯了，这叫颠倒思则，这也是一种智慧。哎，让你就看着把这个人锯了，到最后这个人还不能被锯了，这就是这个颠倒思则，这也是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啊，有这个正确的智慧，有颠倒的智慧，都是智慧。正理者，即是真实不虚。这是讲什么？说什么叫正确？正理？什么叫邪理？就是正理，就是说讲的都是真话。哎，真实的，符合事实，就是说，那个颠倒思则就是不符合事实。哎，比如说他告诉大家，我这个节目是大聚活人，哎，这就是不是真实不虚，这就是骗人的。哎，然后正理，什么叫正理呢？他说正理详细的分一下呢，可以分三个内容，为治教、比量及限量。 就是什么叫正确道理，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首先是至教，就是圣言料，就是见过真实的人说的话。这个为什么这个放在第一位？因为如果你找不着这个见过真实的人说的话，那你就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道理。你连真实都没见过，你这只能猜真理，你怎么可能猜到呢？不可能猜到。所以我们在没有出现佛陀，这个世界上没有佛陀的时候，那我们凡夫就是科学是最大的真理了。那科学的前提就是认为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好，那你研究去吧。然后我们科学现在把人们带到了一个科学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获得快乐跟幸福啊。现在科学发展了之后，我们现在人是比古代人幸福了、快乐了，还是不幸福了、不快乐了？一般人就说啊，我们当然的，古代人怎么能比啊？你看现在我们夏天有空调啊，冬天有暖气，这都是那个叫鼠目寸光。你去看看古代人的生活，首先就没有大量的信息污染。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这个广播。一个人生下来之后，生就生在什么呢？生在我们现在最好的旅游点，现在都没法比的，叫什么绿色环境，是不是啊？那个时候的世界到处都是九寨沟，没有一点污染，然后呢，没有一点压力，小孩子就是玩，教育那就是古人的那个圣训啊，都是最精华的做人的道理。一个人喜欢什么了，我立志说这一生要做成一个什么事儿，他就能做成。为什么？干扰少，他能够专心致志的去实现自己的，一生就做成一件事就行了。你看，所以呢，古人能够出大成就大智慧。人类最高的智慧，最深的智慧在什么时候出的？就是在古代出的。你看那个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老子、孔子，西方的那些什么苏格拉底什么的，那些大，就到现在人们智慧是倒退的，就是我说的那个，现在人们那个智慧啊，长到二十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能自己把自己弄死了。现在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大家立刻举了好几个身边的例子，莫名其妙。这叫什么智慧？就是你说究竟是谁幸福？现在人已经这个科技啊，实际上是它是提高了一个效率，它的方向是错的，既达不到幸福快乐，那个就是自己以为是在追求幸福，结果得的是恶果，现在是把这个恶果给加速了，加速到什么程度？就是人紧张到现在。那个时候说什么高考、中考，现在小考就是小进小学，现在就得想办法，进幼儿园就得竞争，然后生孩子就是胎教，是不是就在竞争？把人家紧张到就是已经那个，所以我说现在这个小学生自杀也不奇怪，你把孩子害得太惨了，弄得孩子根本就不叫孩子，孩子本来是那个成长玩的时候，就是那个传统教育说呀，他就是记性好，愿意背东西，你让他背东西，不要非要让他理解算数。现在就是那个小学的算术作业，家长做不了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搞那个奥数，结果是奥数都能做，结果你让他去就办件事算个账。弄不成，这个也就是你弄的这些知识啊，他让究竟这个人最后的目的，说我为了得到幸福快乐，究竟现代人比古代人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个大可商量，大可研究。现在讲到这儿，就是那佛教讲的就更根本了，就是说，如果你连一个见到真实的人都没碰到。你那就是全是邪见，因为颠倒见啊，就是现在我们科学家引领我们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你只要掌握了客观规律，你就能得到幸福，是不是啊？结果你看现在越弄这个世界好， 杀人能力是这个翻着大着滚的往上翻，啊，那越弄越，现在我们弄的是呼吸空气都不敢呼吸，结果这前面那三天的太严重了，400多 PM2.5， 弄得原来不说这个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回事，不过北京原来也没这回事啊，现在一知道这回事，真的觉得那个空气一吸啊，难受得很，是不是啊？就是觉得那个难受得很，真的是那个弄得气都不敢，水也不敢喝，弄得那个哎什么味儿啊？那个说老实话，还是花钱买的那个水，那个哎，你就是吃的那就更别说了，是不是啊？你看那些新闻，所以你现在弄得你说你幸福，那叫感觉你好像你吃的挺饱，你吃的都是什么东西啊？现在为什么这么多怪病都是这些来的，再加上现在还转基因，好，转基因就转了基因之后究竟能引起生物的什么变化，这个是说老实话真正科学的态度是什么呀？你拿这个做几代的试验，至少要4-5代五六代的试验，你才能试验出来改变了基因之后它会引起什么结果，这么简单的科学道理不做就愣说安全，为了什么？为了钱。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啊，要说比古代，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快你离那个幸福越远，人们应该说现在生存是越来越艰难的。哎，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佛教说的这根本原因，你没有得到真理，你是邪见，你是颠倒见，叫颠倒四则。哎，拿着没有的东西你去这个就是去争抢，哎，结果得到的都是就造好多那个错误的记忆的业，哎，结果做很多噩梦。所以这个第一个一定是什么呢？你首先要遇到一个知道真实是什么的人，他说的话，哎，虽然你现在见不到真实，但是你可以听到他说的话。所以呢，智教是第一个。如果碰不到佛，碰不到从梦中醒来的人，你永远别想弄，在梦中你是找不到真理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一个呢，必须有佛法，有了佛法之后听到他说的话了，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比量，因为他说的话是比量，不是限量，他的限量我们看不到，只能听他的比量，我们用比量呢来学习他的话，学明白。下边会一步一步的讲怎么学这个智教量，我们现在就说听了佛说的话，你要用这个就是分析比较的方法来判断他说的对不对，哎，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来这个决定你认为他说的是不是真理。在你判断这个认为他说的确实是这个符合逻辑的、符合事实的、如理的，然后呢你再休息，就可以达到什么呢？限量，限量也像他一样见到真实。这个在没有见到真实之前呢，你是没有这个限量的。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限量我们也来个方便说，就是凡夫本来都是比量，凡夫没有限量。因为说我看颜色这不是限量吗？你看颜色的第一刹那是限量，但是我们感觉不到那个限量，因为我们感觉不到一刹那，我们的人的智慧很略，所以呢你现在看到的颜色是我们意识从我们那个第一刹那熏到种子里的那个颜色啊，是它从里头反复的提取延长，用它的语言给我们又重新在我们面前现出一个假象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的。所以我们凡夫的限量实际上不是限量，但是呢这个限量 是这个方便说的现象，就是我们为了说法方便，我们也把我们前五识认识的对象叫做限量的认识对象，然后第六意识分析出来的才叫比量。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两种方法，根据我们观察，根据我们的逻辑分析来分析智较量应该不应该信。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自己是佛陀的太多了，这个我们在中国不熟悉，因为传过来佛陀就是佛法一个。在印度，这个佛陀是一个修行人共用的那个用语，就是很多外道也都是说我觉醒了，我是觉者，哎，就是说我是佛陀，佛陀很多，哎，所以呢，这个你还得判断你这个智较量是不是智较量，它有真的有假的，哎，你那个修行的时候你还得判断，就跟我们现在那个社会上也是，谁都说谁是真的啊，真真正正什么王麻的都说自己是真的，你呢得去用你的限量跟比量去判断。所以这个正理就是正确的道理啊，具体的讲包含这三个，由此三种正理所引，是名正理所引。这是为了解释那个说智慧有三种，正理引的、邪理引的，还有这个谈不上还有第三类。这个解释什么叫正理引的，就是说你碰到见到真实的人说的话，然后你根据你的限量跟比量呢，你去判断出来了，说他是智较量，他是说的真理，然后这样得到的智慧才是正理所引。然后正理所引他又详细分析，因为这都是我们修习的方法了。此复三种，就是正理所引得到的智慧分三种。哪三种呢？一者闻所生，二者思所生，三者修所生。我们得了这三者，我们能够见到真实，就证出地了。哎，这三者，这个就是我们的修习方法，是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这三个智慧怎么得？我先说一下总的啊。这三个总的来说就是什么呢？闻所生就是你见到从见过真实的人说的真实真理了，你先听他讲的这个道理，你所生的智慧。哦，原来我面前是梦啊，原来这个梦醒了才能见到真实啊。哎，你听明白了，这就叫闻所生智慧。因为什么呀？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知道真理是什么了。哎，然后呢，思所生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这个真理之后啊，你知道了还醒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原来说这个梦里都是真实的，那个错误的叫邪会太多，那个力量太大，那个力量就给你生气说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那种记忆。所以我们每天一睡醒，哎，起来就啊，我又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物质，真实的我，都是那些邪会的记忆升起。你这个正确的这个智慧呢，学习的太少，力量太小，所以就得怎么样？就得多学习它。这就叫思，叫如理思维，就是你要按照这个正确的道理去看待面前的一切。早晨一醒啊，我从梦中醒来了，实际上我现在进入了生死长梦，这才是一个大梦，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才是真正的，才见到真实。哎，要这样如理的思维，这样你熏习的记忆就叫思所生的智慧，这样你的种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要让这个种子升起限量了，就是这个正理的种子呢力量大了。我说过啊，在你整个种子里头只要一成是正确记忆就行了。哎，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升起梦的那个种子是大阿赖是大海的表层种子升起的， 底下都没起作用。然后呢，你只要把表层这个破坏掉就行了，这个就需要一成的清净种子的力量就可以破坏掉了。这个时候呢，你要正限量了，需要一个什么最后冲刺？需要一个加力修行，就是什么呢？叫四加行位，就是修这个定中修，就是你用你的定力，很强的心力，再思维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的正见，一下就能把那个梦给破坏掉。梦，邪见的种子生不起梦了，你自然梦就醒了，你就见到三界的有心，你就是初地菩萨。这是这个三种智慧的一个顺序。下边看他的解释。此中以智教为能量而结了者，名闻所生。智教就是圣言量，以智教为能量。能量是什么呢？能量就是真理标准。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说尺子是能量，布是所量，量出来的那个说这个布是几尺，那叫量果。这个尺子就是能量，尺子是什么？尺子就是标准，真理标准。以智教为能量，就是以智教为尺子，以智教为真理标准。你能对这个智教的这个真理标准呢，能够理解这个明了，就是你知道这个圣言量说的这个真理标准是怎么回事，
你解了了，就是理解了，了解了，明白了，这就叫闻所生，就是你明白真理是什么了，听明白了，这就叫闻所生的智慧。
一句话就是说，你能看懂圣言量，你理解了圣言量，你理解了圣言量所说的道理，那你这就是有了听闻圣言量所生的智慧。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熏习佛说的正理、正见、真理。你听明白了，就是你生了智慧了。你的智慧在哪？你知道真实是什么，他不知道真实是什么，这就是智慧。由思量正理审觉所生者，名思所生。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之后呢，由思量正理审觉所生，就是你用这个正确的道理呢去审，就是仔细的观察，决就是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时时处处去如理思维。比如说碰到一件事儿，我这件事做还是不做，你能够如理思维，按照佛法的正确的道理，按照真理来抉择。比如说这个我也就举那个吃肉比较多，杀生吧。有人说，哎呀，这个孩子呀，要要高考了啊，需要补一补，买点活螃蟹，这是真事儿啊。我们一个大夫，中医大夫，他也是学佛的，说这个女儿要高考了啊，补一补，买了这个活的螃蟹，认为是对孩子有利的，让他补一补。结果呢，第二天他又去做饭的时候，刚坐上锅哈，厨房就放了一段录音。就是昨天他把螃蟹放进去之后啊，那个螃蟹在那个蒸笼里头抓那个金属的笼屉啊，那个声音，挣扎抓什么，整个过程给他在厨房又放一遍。就是厨房里头，他就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就是昨天的那个声音啊，他当时可能蒸着他就走了，结果那个就是他第二天做饭的时候，就是他坐上锅之后呢，就厨房里头就出现了那个声音，他一听就是那个昨天那一堆螃蟹挣扎的声音。当然他是佛教徒，他一听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害了这么多的众生，这些众生他怎么能不恨你？他恨你本身，这就是一个力量，这就是一个力量。 那个这个佛教里头太多了，吃了蛇立刻得了那个就是叫东北那个蛇人，就是他杀了一个蛇弄点酒喝了，结果呢浑身长了就是那个蛇鳞一样的那个一抓就破，不抓就痒，弄得他是这个整天泡在缸里是难受的不得了，看病花了几万块钱大医院跑，人家连这什么病都不知道。哎，结果呢电视台报了之后呢，佛教徒看到了，佛教徒跟他说，你这是业障，你那个就是那就是那个蛇呀，你碰到那个厉害的了，你像那些碰到不厉害的他没力量来报复你，没办法，但是有一些东西他是有力量的。哎，你所以呢就立刻报应就来了，这个太多了，吃鱼就被鱼附体的那个什么特别多。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如理思维啊，他就会什么呢，不能正理审觉生出智慧来。哎，实际上他吃那个螃蟹呢，实际上是害了他那一点。哎，你想那么多众生恨你，那能对你有好作用吗？啊，营养，现在那个，然后那个昨天还在那儿，我们再加一个人说，哎呀，就是这个我也想不想杀生，他说就是这个吃素他的营养不够啊。我说你看世界上所有的动物是个儿最大的，力量最大的，耐力最好的，全是吃素的。大象、野牛、马、驴、鹿，什么骆驼啊，是吧？所有那个马跑一天不累，骆驼哎，在沙漠里头走。那个吃肉的都是什么呢？有一个爆发力，十分钟就不行了。你看那些为什么说那个鹿在那个狮子、老虎旁边吃草，它就不怕？他只要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他偷，他只要一发动，他就开始跑，跑一会儿，那狮子就在那开始喘气了，是吧？哎，他就在那儿还吃他的草。那个就是说，那个吃肉的呀，你营养根本不行。人家大象那么大个子，力气最大，是吧？那老虎来了都不敢靠近他，是不是啊？鼻子一甩就一跟头，他那力气哪来的呀？就是吃草吃树叶，哎，吃素啊，尤其是像我们人现在那个素食，各种蔬菜、各种杂粮、各种这个水果、各种干果，那是营养。我们现在只有营养过剩的问题，没有营养过。现在看世界上这大胖子胖成了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哎，我一说，他说，哎。有道理啊，他说对啊，他说人家那个牛多有劲啊，哈，干一天活都不累，人家就吃甘草啊。你说那甘草有什么营养？哎，我说那吃甘草就行了，人家就，所以不是营养问题，所以你得那个知道正确的真理，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才叫智慧。哎，你吃自己决定以为是正确的，结果害了自己。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病？杀生的直接报就是多病短命，你说这很简单的事情吗？哎，所以那个佛教徒里头这种事啊太多了，因为他一个是他懂了这个道理，再一个他就用这个道理去理解一些事情，一理解就理解了，哎，就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就叫如理思维。你知道真理了，按照这个真理去审决，哎，仔细的观察，正确的决定，这样所生的智慧叫思所生。就是第一步是听懂真理了，第二步是把真理贯穿于你的生活当中，这就叫真正的修行，生智慧的修行。依三摩地所生者名修所生，智慧还是这个智慧，还是佛说的那个真理。第一步是听懂，第二步是应用，第三步是什么呢？在定中还思维这个智慧。定中刚才也说了，就是你的定力要好，定力心能够放在一个地方不动，你持续的坚持的思维一个东西，这个力量就非常强，所以就很容易限量正道，从梦中醒来。 这就叫修所生。修所生智慧是生的什么智慧啊？正出地的智慧，正空性的智慧，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哎，你这个修所生智慧一生就照，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智慧我们叫明，就像明灯一样。哎，真理就像明灯一样，智慧也像这个，就是说我们叫明白。哎，明智慧一升起，就是明这个叫灯光一升起，明亮的这个一升起呢，照见五蕴皆空，把你梦里的那些叫一切苦啊，全都一扫而空。所以修所生智慧最后的目的，但是你要想得到这个修所生智慧呢，你必须要经过前两步。第一步，你先得听懂这个真理；第二步呢，你还要用这个真理来如理思维，来这个处理自己生活的事情，这就叫真正的修行。你看，这解释一个心所，解释一个慧心所，实际上把我们的修行方法怎么样，全说明白了。哎，就是人跟人什么不同？我说了，就是记忆不同，看法不同。看法不同，看法有什么不同？本质上就是你的看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什么叫正确？如实，符合实际情况，是真理。哎，什么叫不正确？是邪理，不符合实际情况。哎，你按真理去做，你就能如实的达到自己的目的。你按那个邪说去做，就南辕北辙，最后就毁了自己。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知道真理，然后按照这个真理如理思维，最后呢定中一证，行了，这就是升起这个真正的智慧了，就是限量智慧。下边非正理者，为非智教四比量及邪思维三摩地。就是什么叫不是正确的道理呢？一个是非智教，就是李洪志说我是最大的佛啊，谁哪个佛都不如我。好多人就信了，好多佛教徒还跟着跑了，结果呢把他当成至高量啊，最大的佛去修去了，修到最后自焚，就升天了。哎，对，这就是非至教四比量。就是哎，他这个判断李洪志的时候呢也是比量，比量呢，但是他不如实，判断的不对。哎，你比如说他说我是最大的佛，你都不知道佛的智慧叫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跟佛是平等的，都是圆满智慧，圆满的智慧是没有差别的，是不是啊？你要说他俩佛有差别，你跟他差一点，那肯定有一个没成佛，是吧？你还比他差一点，你另一个也很难说，是不是啊？哎，你要说佛到最后达到的都一样，这才符合事实吧？都圆满，就是什么叫都圆满？就是看到了世界上所有实际存在的东西，所有的众生心，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说这种智慧，你还有比他高的吗？你还高，你没有其他可高的地方了，是吧？他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所有众生心，所有众生记忆，所有众生的未来都在他面前限量显现。哎，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没有疑问的，没有难题的，什么信息都知道，所以他叫正遍知。所以佛跟佛是平等的，你根据这个道理，你一听一个人说我是最大的佛，谁都不如我大，你一听这就是老外，是吧？你一听这不是智教量，这就叫四比量，就是好像是有道理，实际上是一个好像是正确的判断，实际上那个比量比错了。即邪思维三摩地，就是你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都有很多啊，这个人这个把他打败了，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回去山洞里头去打坐去了啊，这个结果修了十年，哎，这叫什么呀？邪思维，就是他这个 目的啊不正确，就为了比这个谁厉害。你说你比那个谁厉害，你厉害有什么意义啊？是不是？哎，他没有别的正确目标啊，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啊，哎，就搞这些，哎，这就是邪思维三摩地。三摩地这是个译音，也译三昧，哎，实际上意思就是前头说的那个定，就是心一定性，哎，就是练习定力，就是练习你的心力。心力强的人呢，心力强的人，有的那个居士，我听过几个居士那么说，他修定修定修定，修到一定程度啊，他后来他不敢骂人了，不敢那个对人起嗔心了，他一起嗔心，那个人能昏倒。哎，就是什么呀？他心力太强，他心力太强的时候啊，因为三界唯有心嘛，我们的心是重合的，每个人心都一样大，重合的。你这个心对他一起那个念啊，那个力量啊，他受不了。有的人，哎，所以那个就是还有那个就是说，我们一般的经验就是说，说见了像那个尼克松说见了毛泽东，一进他，他说一进他书房啊，他说就感觉像一个小学生见了老师一样，什么呀？心的力量，就是我们叫场，是吧？没别的，就是心场，哎，那就是心的力量。他好像一见他就一看这个人，就还有一个我说过一个，就是一个业余六段，哎，有一次跟林海峰那个就是玩那个在北京组织的，机会很难得呀。林海峰让他四子，他说实际上一开始走得很好，他说应该是四子，他赢不了的，哎，结果他说这个前头走得很好，后来有点得意，他就想看看林海峰的表情。结果他说他抬眼看了一眼，坏了事儿了。他一看啊，他被那个镇住了，就是一看人家那个神情哈，他没见，他没想到，他认为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是怎么样哈？他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就跟那个谁，还一个叫什么叫石佛是吧？南朝鲜一个天啊，李昌镐，哎，叫石佛。就是你任何形式哈，你看他石佛，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没表情，哎，没表情，很可怕的，哎，你动不了他，定力好，哎，定力好，定力好，这是前提，定力好，你不受这些干扰啊，你才会有智慧，哎，因为你定力好，你能把你的那个分析啊，叫心一静性。完全放在这个分析这个棋局步骤上，哎，你这叫真正智慧。他就是什么呢？一看，一下就被人家的那个叫那个威势哈给镇住了，实际上就是他心的影响。他说后边一下就，你就是集中不起来了心，哎，乱了就，很快他说就败下来了，嗯，所以这个。到人那个就是叫那个运动员那个我那个时候喜欢打乒乓球，见过他们说的那句话，说最一般的打乒乓球的人呐，是比80%比技术，20%比心理。说打到一定程度啊，这个比例就开始改变了。说到世界最高决赛的时候啊，是80%甚至90%的比心理，10%的比技术。为什么？因为大家技术没那么大差距，可以说你像中国队那些顶尖的技术没差距，哎，平常他们练习的时候谁赢谁那都平常事儿，哎，技术上没差距，那比什么？就是比心理，就是比你能不能把你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哎，所以那个这个我因为打乒乓球我也有体会，哎，就是你能不能想法好。结果我当时我非常深刻的我说你想法好就能胜，被这个其他人呐一通嘲笑，哈哈，这个人说想法好就能胜，这就是这个真理啊，很难被人认识，哎，真的是这样，哎，人你是不是这样？哎，就是那样，你没有那个体会的人，你对小孩子说，小孩子肯定不信。
小孩子都懂
啊，是吧？
就是教小孩子嘛，小孩子你只要跟他说这样子，会觉得你告诉他你是无所不能的，你比赛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就去。他
哎，对对对，
然后他就立马就
对他能哎，对，是那样。小孩子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就跑步那一次，我说我要赢，就绝对就跑得快。
因为我当过很长时间体育老师。哎，小孩子是因为他很单纯，你给他几句话呀就能造成他一个环境，哎，一下就那个能改变，是那样。哎，一句话对一个小学生的影响非常大，非常大。我举过那个例子，是这样。你像那个一般的运动员，就是你比如那个跳水，这次那个南朝鲜一个运动员整个是叫脚先入水，整个失败。它实际上是什么呢？你跳之前呢，是先要把自己完整的动作呀，要完美的在思想上先想一遍。哎，那个就是外国足球队还有一个教练，每次比赛前让他的运动员坐在场地里头，就是盘腿坐在那儿干什么呀？在思想上先按照教练安排的那个战术哈，在思想上先把对方打败。哎，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非这是讲这个，就是你想法不对，肯定你是不对的，哎，肯定做不成的。不要看得太近，有的说这邪思维，哎，我也偷成了，我也这个抢成了，我也什么，哎，那是这个鼠目寸光，你时间长了那都是这个大恶之因啊，这叫非正理所生，名非正理所依。有啊，这是第三种了，后边。由生得之，即世间语言智者，即非由正理所引，亦非由非正理所引。什么叫生得之？就是生来就有的。哎，比如说小孩子会吃奶，哎，会哭，哎，这会吃奶，这也是智慧啊。你要生下来孩子不会吃奶，连活也不活不了，是吧？哎，这也要智慧。生得智呢，这是智慧的一种来源，这叫。不是你听到正确道理引的，也不是听到邪理引的，哎，生得智，这是一种智慧。生得智实际上这个佛教一讲那就多了，孩子的天才那都是生得智。哎，在这人们说啊，都是后天培养的，这纯那个胡说八道。你那个这个孩子这方面灵，你别人怎么干都干不过他。哎，就是说的那个学。哎，天分，这就叫生得智。你很多天才都是这样，都是生得智。这个不是正理非正理引的，即世间语言智。什么叫世间语言智呢？就是在世间这个实际上还是什么呢？就是世间一些不好判断是真理所引是邪理所引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平常做的一些事情啊。你比如说妈妈教给你怎么刷牙怎么洗脸，哎，你说这叫真理啊什么，提不上那么高的层次，是吧？哎，这就是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哎，都属于世间语言智，就是既不是正理引也不是邪理引，哎，这是第三种方便说。下边讲这个智慧的作用，智慧的作用是什么呢？具有以断疑为业，就是智慧的作用就是决断疑惑，哎，就是除掉疑惑。嗯，你这个人有智慧，他就没有疑惑；没有智慧就有疑惑，就这么，他能去掉疑惑，断除疑惑，是他的作用。断疑者，未由慧，由你的智慧，集散简择诸法得决定故。什么叫？断除疑惑了，就是什么叫没有疑惑了，就是你用智慧呢能够极善，就是非常熟练的，非常这个效率非常高的检择，哎，诸法得决定，就是什么好什么坏你一看就知道，这就叫智慧，这就是智慧的作用。下边这个应该另起一段啊，如是无法者，就是别境心所一共无法，是这个更护成为别意而起，若如是者则于是处圣洁，即于此处 余定不生。当说这就讲完了。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五个法呀，这五个别境心所呀，相互成为别异而起，就是他们是一个升起的。若如是者，则于事处圣解，即于余处余定不生。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这儿我正在抉择，说这个是真的，我在做这个圣解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余定不生，就那四个是生不起来的。就是你在做说这个是真的，做这个抉择的时候，没有乐欲，没有那个定，没有什么那个叫那些其他的那些心所，就是这个它因为什么？它是一个时序的程序，哎，在这个时候先生乐欲的时候，这时候你不会有定见，我想做什么，你这个时候还没那个去判断那个法，这个好理解。好，这个讲过了一段忘了。